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下一期已经开始开放这个报名啊、哦。那有新的一个课程是观藏法师的，是佛法概论是吗？佛法概论是，那是3月2号开始哈、哦。好，希望大家放。过完年再来一起学习这个佛法。好，我们翻到讲义的42页。好，42页呢，我们开始要来看第二节的部分，部派分化还有论述，所以导师讲要谈两个部分，一个是部派分化，一个是论述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个部派分化呢，它是从42页一直到第50页了，50页。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部派分化时期所形成的因缘譬喻论义的这个类集、哦、因为导师在谈思想史，在谈部派的时候，也很重要的要点出是哪一些部分它引发了大圣的一个兴起。所以这一些是部派那时候很重要的这一个部类，就是教典的这一个部类。那后面谈到了这一种论义，论义才开始进到这一个论书这一部分，论书的部分。是在54页这边开始、哦、就是有哪一些论述，那论述里面有哪一些课题，这是从54页论义这边、哦、那也就是导师在谈所形成的这一种新的分教呢，在50页的第二大项的标题这边谈到因缘譬喻论义，对不对？因缘论义这一支这两支呢，促成了大圣。论义呢，促成了部派的这种思想之间，彼此之间又有更多的这一种差异。大家各自去诠释阿含经、哦、那大家各自有不同的一个诠释。所以这一部分呢，导师就分成两个、哦、一个就是譬喻因缘本身这三个、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论义，论义就谈到部派有种种的论、哦、各部派它有种种的论，那大概是导师这一段这一节的说明的一个主要架构了。那第三节在61页是思想泛论，就是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是重要的议题。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佛陀观、菩萨观等等、哦、那这些都牵涉到这个后来大乘佛教的一个兴起的影响、哦、好，那这个是后面的部分呢、哦、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哦，先讲部派的分化。部派的分化， 导师这边提到呢，从原始佛教演进到部派佛教，首先是发生了根本二部的分化，就是大众部、上座部，或是上座部、大众部，根本分裂，分成二部。好，那首先，因为部派佛教蛮长的啦，它后来分裂到18部、20部等等，那演进到首先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的根本分裂。好，那700导师接着说，700劫集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啊？3311嘛，对不对？700劫集的论争，虽有双方代表，然后开会之后和平解决，那导师说，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这种歧义呢，不可能不会就此停止了啦，还是会继续的去发酵，所以毗舍离中心的，还有东方比丘的佛教正在发展当中，与西方比丘的意见距离越来越大，终于某年某月某一天，这个就是东方就跟西方分立，那事实上成为二部，这个时间大概也很难说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导师大概就是阿育王什么时候登基啊？271，对不对？271那个阿育王的时代呢，导师说就已经有三部了，对不对？阿育王时代就有三部。那700劫集331的时候呢，还是一味和合，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根本分裂？大概抓一个中间值了，是吗？30就331到271是多少年？大概60年左右，是吗？所以抓一个中间值30年嘛，大概是多少？300。这边只是说明大概导师这时间应该是怎么抓的啦，应该是抓一个中间值，就是三步跟还没有分步，那中间某个时间就是会分两步嘛，对不对？大概是一个取一个中间值，平均值。好，再来，刚刚那一段就是700劫集之后分成二部，那时间大概是300，跟按照导师后面会再提出这个大概的时间点，300公元前300年。好，那分化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戒律。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导师首先提到呢，从大众与上座名称而论，佛法是什么概念？就是早期佛教啦，整个包含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这一时期，最初会进到部派佛教的时候呢，法义上虽有一些起见，但是主要还是戒律问题。导师这边怎么样看出是戒律问题？他这边他提示他是从名称来的啦，分裂的时候一方叫做大众部，一方叫做上座部，这个是比较是在戒律的这个律典里面比较多会使用的一个语词，比较常会用到的语词，听得懂了，所以导师说这个应该是跟戒律是有关联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部派的名称、哦、那后面导师就说，世尊所制的僧伽制度呢，原则上是尊上座而重大众。什么意思呢？下面这一后面这一段话就是在解释了、哦、也就是对于有学这个学士这个很充足的，还有德行很高的，还有这个修正很好的这些长老上座呢，在僧团里面是受到尊敬的，懂意思了哈。但是呢，在处理事务呢，他举手也只是一票哈，懂意思？不是你德高望重，你举手就变两票或三票，没有哈。表决就是看哪一边多哈、哦。好，所以他是在导师，所以导师说，在处理僧伽事务的时候呢，也就是举行会议、结摩，人人地位平等，依大众的意见而决定、哦、所以依大众意见决定就是众大众，可以吗？哦、那尊上座就是。对于有学有德有修正的上座，僧团是对他们是很尊敬的、哦、给他们一些礼遇啦、哦、很多的礼遇。但是呢，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是大众表决、哦、一人一票，以大众的这个意识为主、哦、不是以上座的意识为主、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就刚才是主要总数主要的一个情况了、哦、那再来导师就是要解说、哦、为什么会分裂、哦、为什么会分裂。好，导师这边说，西方系的佛教渐渐形成上座的威权、哦、也就是长老说的算、哦、长老说的算，所以有五师相承、哦、那开会就是啊，长老这样说，大家就这样子举手过通过，这样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哦、所以五师相承就是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一个长老，所以一个长老、哦、然后再接棒是哪一个长老、哦、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五师相承的传说、哦、因为这个都是很有权威性的人物了啦、哦、那思想保守，然后呢这就是这些上座西方的这个佛教呢，他这个思想保守一些，我们看到43页、哦，那对于律制呢是轻重等持。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出家的戒法里面有一些是比较重的，重戒处分也比较重、哦、那基本上它跟这个道德规范是有关联的啦、哦、比如说杀生戒啦、哦、道戒啦等等，这些都是比较重的。所以但是有一些比较轻，比如说吃饭的时间啊、哦、穿衣服怎么穿啊等等、哦、那在西方的这个西方的上座呢，他们认为要轻重等持，每一条你都要好好遵守、哦、不能说这一些比较重要你就认真的守，这一些呢比较不重要就可以有一些调整或是弹性、哦、他觉得不行都不能有弹性，怎么讲就怎么做，白纸黑字、哦、所以这个叫做轻重等持、哦、那东方系比较多青年比丘，人数多，思想自由一些、哦、那对律制它是律重根本，律重根本了、啊哦、那这边我们先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这个 出家的戒法呢，大概有三类。这导师在印度之佛教1943年出版，那因为他后来有在重版，那到底哪一些是新的呢？我们也不得，因为旧版我们现在也好像找不到旧版。但我相信大多数都是当年有新，大概就是改一些地方而已。导师留一个序，他说这一个生智呢，他大概有戒律有这三类的一个规定。第一个呢叫做道德的训条，跟世间的道德有关的，听得懂了。第二个呢就是僧团的组织法，组织法大概就是一些僧团的这些什么开会要怎么开啊，什么时候要这个结下啦，要安居的一个过程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仪式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僧团组织法。那还有这个衣食等琐事，比如说衣服怎么穿啊，还有这个吃饭不能怎么吃啊，什么时候吃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大概有这三种，记得起来嘛，记不起来再给大家。道德就是道德的生活的规范，还有这个大众共住的制度。那这个生活规范就是衣食等琐事了，那这个大众共住的制度就是僧团的组织法。好，那这边有这个是从哪里啊？初级大乘佛教前缘开展里面道德的还有这一个推行人间成立这个受戒要怎么受啊，布萨要怎么样进行啊，这个都是僧团组织法，安居啊要怎么做啊，自知啊，自治啊，什么概念呢？因为按照佛教的规定，在安居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的一个仪式，不是仪式，就是一个活动，就是请求其他人举我们的过失，懂意思啦，因为自己可能没有发现，就请大家告诉我这段时间我有哪些做的不好，大家不能随便乱讲，有些人看他不高兴就趁这个时候骂他，不行的啦。这个是很好，就是说大家要乐于去接受人家觉得我们做不好的地方，听懂，这是其实是很好的啦。这种种啦，这就是出家师父的一些所谓的僧团组织的部分，这是僧且特有的制度，还有就是种种处理争事的一个方式，开会啊，几个人决定啊，等等。那还有就是这一种行住坐卧啊，起食适用饮食的规定等等，就三类啦，道德规范嘛，黄色的，然后呢衣食住这个是生活的，它是僧团的这一个规制，所以这边有比较定型句的一个的文字啊，道德规范、生活准则、僧团规制，大概就是这三类。那这个大众部呢，它重视是哪一个呢？道德规范这一项，基本上它所谓的律众根本，它比较重视的是这种道德的规范，它其他都是一种所谓的制定出来的 的规定，懂意思吗？因为本来在佛教也没有规定说吃饭大概要几点吃了，肚子饿就去托钵嘛，肚子饿就去吃饭嘛，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发生的这一种这个迦留陀夷啊，很多戒都跟他有关系，因为他人长得比较黑，他傍晚去托钵，结果这个敲门家一出来，看到黑黑的，吓到流产，就是他那个孕妇啊，据说是有流产了、啊、就把人家吓到，懂意思？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啊、所以佛陀就说：“哎呀，晚上天黑就不要去托钵，中午之前啊，就。”要这个吃饭呢，就把它就吃就中午之前用餐了、啊、哈，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如此的了哈。那像这个时间，有时候在飞机上就比较困扰啊，因为这经纬度一直在变嘛哈，什么时候是12点也在变了、啊、哈，哎，但是。是真的，现在还有人很严格遵守这一个规定，我觉得这也很难得，我们也对他们很尊敬了、啊、哈。他因为有些飞机不一定每一家航空公司都有，它上面会有说你现在的这个经纬度的时间，它上面会给，懂意思了哈、啊。那他们就是觉得就是少一餐，你其实也无所谓、啊、他们觉得。就是世尊戒律上这样说，我们就照着做啊，他们觉得比较心安啊，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严格啊。那这个在南传佛教确实他们也都比较严格遵守啊。印象很深的这边题外话，因为有一年到泰国去参加学术会议啊，佛教的啦，佛教。那当时也因为佛教是佛教大学办的，所以也有很多出家法师来参加啊。那因为他的时间大概是到12点或到12点半啊，但是你不可能12点才吃饭，12点就时间就会超过了嘛，所以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来人来蛮多了，但10点十一点多就看到，蛮多人就站起来就往会场外面离开了、啊、要先去用餐，因为你还没结束嘛，你结束再用餐就会超过时间、啊、所以确实还是有一些或是有一些出家法师、啊、或是南传的出家法师，他们还是蛮重视这一条规定的啦、啊、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就是差一点点，其实也不用太懂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常态就好，因为是一些特殊的状况，就不要跟这个世间有太大的啊，因为你这样那么多人站起来，很多人就头就往那边看啊。但这可能也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听懂啊，这有好有坏了啊。好，那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律众根本，主要就是导师把这个出家的戒法呢归纳成三类，对不对？道德规范、生活准则、僧团规制，根本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个道德规范。那生活准则比较他们这个大众，他们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所谓的。非要这样不可，比如说他们打坐好了，对不对？打坐比如说十点打坐，那出定之后两点肚子饿怎么办？当然就是去吃一点东西，在他们来讲就是吃一点东西嘛，就是不要贪嘛，肚子饿就用一点，那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一些生活的规定啊，但僧团的规制基本上就是大家的一种公约嘛，公约基本上他们还是会遵守，但是假设他们不住在僧团，他们就没有这个 公约遵守的一个条件，懂意思吗？哦，因为僧团要处理事情，他们不在僧团，他们可能在住阿兰若的，他们大概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都懂意思了哈、哦。好，所以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律众根本了、啊、哈、哦。好，我们来看三哈、哦，那当时呢就发生了这个十事非法的事件哈、哦。那这边导师提到，引起七百劫集论争的主要是比丘手捉金银啊、哦，在出家的戒法呢。那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最好是请居士，好，在佛教有一个叫做净人的，好，帮你保管钱、买票啊、买食物啊，哈，就是不要有这个蓄积，因为当时那个沙门团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不要有个人财产，因为有个人财产你就会有。戏服听得懂吗、哦、了解了、哦、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规定、哦、那但是当时东方已经变成是工商社会了、哦、也就是说你不捉金钱去托钵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哦、那他们就改变了一些形式了、哦，那现在这一条界限也是有人很严格的遵守、哦、那也有变通的啦、哦、credit card 据说 credit card 是 OK 的、哦、因为它不是钱，它是塑胶片嘛，呵呵，所以这个有时候就让人家很觉得那不是一样嘛、哦、它就是换一个形式，所以重点是有没有贪啊，懂意思嘛，就是说那后来有一些部派他有一些新的规定，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想象是别人的，你跟一个人讲说这个是你的，但是现在是我在保管。听得懂吗？就是说本来是你的，我说这个东西是给你的，这个都是你的，但是现在是我来保管，这样子也就是没有把它占为己有，就有很多方法啦，反正有些规定呢当时就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各部派他都有一些变通的，大家懂意思了，嗯。好，那就是当时呢有十件事是他们觉得不合理的啦，这边的这个十件事呢在角注29有列出一些说明，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各部派对这十件事的这一个内容都不太一样、哦、那比较不好懂的，比如说这一个饮这个奢楼且酒、哦、什么意思呢？在角注29的第八项、哦、就是未发酵，大家看得到吗？第八项未发酵或是半发酵的椰子汁可以拿来喝、哦、没有发酵跟半发酵的椰子汁可以拿来喝、哦、那这一个在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啦、哦、也就这十件事他们认为是东方认为是可以，比如说受蓄金银钱，这个净就是合理的允许的、哦、可以吗、哦、那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文里面的第八项叫做习先所习，有没有？那在角注是大概是哪一项呢？第六就是所习净，即是听许先例，也就是过去这一个有德上座，他有这样子做，我们就跟着做，懂意思吗？我们怎么可以怀疑他，对不对？有 这个有德的啊、哦、的这些上座，他或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后面就跟着就可以这样子做的了啊、哦。但是重点就是这个老师必须要是德高望重的啊、哦，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哦。那他可以这样子做，表示他觉得没有问题啊、哦，或者做的不会怎么样等等啊。哦好，就这十件事情，然后这十件事。好，那导师后面就解释，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合宜的、适宜的、与戒相应而可以这样做的。哦、好，那西方的这一些比丘呢，他是轻重等持，对于饮食等细节呢，他是非常重视的，要跟众戒用同样的态度来受持、哦、不能随便、哦、有弹性，就是众戒是怎么持的，轻戒也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持、哦、这个是西方。那东方呢，它是律众根本，不拘细节、哦、不拘细节。好，那众大众而尊上座离惯性，终于分裂成二部。那这个时间呢，导师在后面也会提，大概是公元前300年、哦、300 BCE、哦、好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小节。部派的分化，所以说大众与上座初分，重点是在戒律问题，但是思想方面也是会有所出入的、哦、无论是初分或者是分裂之后再分出去的、哦、就是说再分出的，应重视思想的根本差异、哦、不能以后代传说的部派意义想象为当初分出的情形，每一部派思想都有所发展而变。这边导师在提出一个原则啦、哦、就是说部派到底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分裂、哦、是因为什么样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差异、哦、那不能用后面是因为什么样的思想，就发展到后面这两个部派有这两种不一样的思想，就想象说当初分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对，作为分裂的原因，懂意思了、哦、因为那个可能是后面在分裂而产生的一个差异，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一些差异的、哦、所以而且都会有所发展，所以不能用后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去推论前面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这个44页，再谈到分成三部了。好，佛法也就是部派佛教，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这段时间，好，老师用一个佛法来归纳，好，来收摄这两个部分。佛法自二部分化之后呢，又各这个分化的各个部派又不断的在分化，传说分为18部，其实支末分化部派是不止18部的、哦、什么叫支末分化？比如说这一个大众部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表格，在50页有没有？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后来又分出独子部，对不对？有没有？那说一切有部还在不在？还在哦， 哦，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本末加起来应该导致说不止二十了，哦，就是记录当中，哦，大概是这一个意思，哦。好，那部派的不断迅速分化，导师说与阿育王的信佛护法是有一定关系的，哦，好像阿育王信佛是让部派分裂的一个主因，哦，阿育王破坏佛教分裂不是啦，哦，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阿育王当时因为护持佛教，对不对，哦，所以派很多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弘化，所以整个佛教的这个化区呢就变得非常的广大了，哦，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哦，那久而久之后呢各地它又会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特色，懂意思啦，哦，就是分化，就是阿育王派很多人去弘法，对不对，哦，那在那边弘法久了之后他会适应 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语言，哦，每一个地方他都会发展出他跟他当地的这个思想文化相契合的这一种 佛教的义理啊，懂意思吗，哦，那各地就开始差异性就越来越大了，哦，不是阿育王去破坏让佛教分裂，而是说他护持，他派很多人去各地去弘法，那这个幅员辽阔，所以各地的文化语言差异性久了之后，就有不同的这个佛教文化就开始产生了，那各地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就开始就有彼此的这种标志就不同，我主张什么跟你们主张是不同的，懂意思了，所以老实说跟阿育王信佛护法是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好，接着导师就开始谈这一个，一个历史了啦，哦，这个有点困难，我们大概看一下，哦，那可以的话我给他看看地图，哦，好，摩羯陀的这个施修那伽王朝崩溃之后呢，有难陀王开错难陀王朝，国势相当的强盛，哦，那这个是在阿育王之前，啊，阿育王之前，那公元327公元前327，世尊入灭是什么时候？431，对不对？好，哦，这又是后面的了，哈，哦。所以这个摩羯陀大概是世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了，哈，哦。公元前327，327是在阿育王之前还是阿育王之后？阿育王是27，所以之前嘛，哦，好，所以让大家再把那个记忆组织一下。马其顿、亚历山大，哦，这个大帝攻占波斯，然后呢还有阿富汗，还有这个卑路之斯坦，哦，在攻占这一些地方之后呢侵入了西北印度，哦，他是从阿富汗在哪里？给大家看一下啊，阿富汗在西北印，在，对不起，哦，阿富汗，哦，Afghanistan，哦，那他的这一个 往它的右边呢，就是印度，可以吗？哦，那希腊又在更西的地方啊，亚历山大是从希腊那边打过来的嘛，哈，嗯，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印度是这样子，然后呢，阿富汗在印度的这一个再往西北的地方，哈，西北的地方，啊。好，直逼中印度。由于亚历山大维果在西元前323去世，中印度免受浩劫。亚历山大的来侵传入了希腊文化艺术，也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抗外运动。这边要说明当时有不同的文化的一个进来的一个融合了啦，哈，至少西北印那边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西边这边，哈，好，那再来，孔雀王朝的这个成立，有名的旃陀罗吉多 （Chandragupta），也就是月护王，哈，就是这一个孔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哦，有名为旃陀吉多的维摩诘陀王所流放到北印度的旁遮普，旁遮普就是五河流域了，哦，旁遮普。旁遮普在这边，然后看得到吗？应该是这一个了啊，这个应该是现在的名字啊，或者是我看另外一个图。旁遮普有没有哈？五河流域啊，哦，好。那亚历山大回国之后，他就联络少数的武力起来驱逐希腊驻留西北印度的军队，后来推翻了难陀王朝啊，哦，这个就是在地相那边有难陀王朝嘛，哈，哦，那就创立的孔雀王朝，王朝极盛时，除南印度以波那河为界外，占有印度的全部。阿富汗与卑路支斯坦呢，也在其内成为古印度大一统的时代。它地图大概是这样子哦。孔雀王朝，大概是这样的啊，哦。这边大概就是阿富汗这边比较突是整个到这边五河流域这边都还是印度的啦，哈，哦。那比较西北这一块就是阿富汗的这一个的地方，哦，比较是在更往西北的一个地方，哦，好。好，再来就是到了阿育王时代了，阿育王在传到阿育王登位于公元前271，哦，那阿育王与兄争位，为了巩固政权，对政敌不免残暴。当时呢，就被称为旃陀罗阿育，旃陀罗阿育又称为黑阿育王，恶阿育王。但是呢， 即位第九年，大概是263年，公元前263、哦、他征服了这个卡林卡、哦、杰林切，他去那边讨伐这个地方、哦、由于居民死亡的残酷事实，阿育王放弃了这个侵略征略，而改取和平友好的睦邻政策。因为那时候那一次的战争呢，死伤太多了，他自己都感到有一种罪恶感了、哦、有一种罪恶感，所以他就改变了、哦、这个跟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的防的政策、哦、对国内呢也以法，也就是道德的善行来教导民众，从流传下来的这个摩崖法次是吗、哦、可见他施行仁政一般，因此他又被称为法阿育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印度啊，因为当时阿育王他就是有在一些建了一些石柱，现在印度都还看得到，还有一些这个石头上面刻他希望这个地方的人民呢能够奉行的一些善法，这个东西都现在都还留着、哦、都还留着，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呢把它解读出来、哦、因为它都是用古代的，大多数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啦、哦、但是婆罗米文字每个地方的方言不同，大家听得懂吗？大家都用这些符号在表达阿育王的政策，但是你转写成罗马音的罗马字母的时候，那拼的内容有一些不一样、哦、那就是每个地方，所以阿育王用当时的方言呢、哦、各地的方言去告诉每个地方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法次啦、哦、这个现在都已经被解读出来了、哦，而且都有一些出版，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行的是仁政，所以名为法阿育王、哦、那在即位九年之前，因为这个地位还不稳固、哦、所以还有这一种杀戮、哦、跟自己的这个哥哥啊、哦、争王位嘛、哦，所以用了一些很残暴的手段去对付所谓的政敌啦、哦、所以有黑阿育跟法阿育。那阿育王在有些书他把他认为是两个人，但导师说他是同一个人、哦、刚开始残暴叫黑阿育，后来改变为仁慈的、哦、就名为法阿育、哦、那大概是在公元前263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改变、哦、就是那个就杰林切这一个战役、哦、那后面呢就接着说明阿育王他这个信仰佛法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所做的一些事情，内容大概有这个广建舍利塔，对不对？还有巡礼世尊过去的圣迹，还有派遣大德分往边远地区宣扬佛法，还有让自己的儿子跟女儿出家。所以那导师在这个最后一小段一义的部分说到呢，阿育王信佛引起佛教大大的发展，因为派很多人，然后去巡礼，也鼓动大家来这个信仰佛教，去巡礼等等。所以他这边的分化主要是分往其他地方弘化的意思， 分往其他地区弘化，那这一个各地区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都不能相同，佛法的适应教化也就会多少差异，成为部派更多分化，也就是不断不断在分化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导师说跟阿育王一定的关系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就要到下一期再继续跟大家做说明。那后面就开始谈到阿育王有三个部派存在了。那导师怎么看出来的呢？并且导师还看出这三个部派哪一个比较受到冷落，他都看得出来。所以导师在看书真的是非常的细，就是从里面的一些这个蜘蛛蛛丝马迹是吗，他就可以感受到这阿育王可能对其他两个比较好，对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没那么亲近等等。那他有他的道理啦，那事实上因为他的这个文字的记载不多啊，这推测的成分比较大啦，但是导师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齁。好，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感谢大家这个耐心的每一周来这边一起来学习导师这一部印度佛教四相史。那这部书呢里面内容很丰富，那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对于修行的启发，当然也谈到这个历史的部分，然后那还有一些这个僧团的一些规这种制度上的零零总总，那有些东西可能大家是陌生，那大家我们尽量做一个说明。好，那如果大家还是没办法明白，有个概念就好，我们重点一定会让大家讲的大家都清楚啊，不是太重要我们大概带一下做一个说明，让大家有个概念，比自己读会稍微来的好一点点啦齁。好，那希望下一学期能够跟大家再继续来研读印度佛教四相史。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